好，大家好，我们继续上课啊。那我刚刚下课的时候去查了一下资料哈、啊，就是我们上一品93品最后这边呢、提到说，诸禅中离苦乐，任放心行，名为舍；还有离忧喜得平等心，名为舍。那我去查。就是大智度论的解释呢，它是在第四禅呐、第四禅的时候的舍叫行舍啊，第四禅的舍叫行舍。那个时候的舍呢，它其实就是两个都是舍，两个它都有舍，就是离苦乐跟灭忧喜。第四禅的行舍有两个都舍啊，就是离苦乐。还有灭忧喜，所以第四禅的舍呢，它是 两个都灭了、那三禅的行舍呢，大智度论的解释只有好像是只有说舍这个喜心 二禅的喜心就没有谈到这个、所以我在想有可能诚实论这一段它是没有讲得很明显啊，很明确这个离忧喜是指哪一个。不过通常我们都是如果能离心的忧喜，他一定能离身的苦乐嘛，对不对？因为苦乐比较粗啊，心的忧喜比较细 所以我觉得有可能是诸禅定中一开始的时候是离身体的苦乐啊。那这个是什么境界，这里没有标示啊。不过离苦乐又灭忧喜的话，这个舍就是第四禅的舍，这个是第四禅的舍，所以我觉得有可能这两个是要都是在讲禅定的二跟四啊。所以我上一堂课跟大家说这个会不会是八段行的舍，因为我昨晚在不断思考的时候呢，我给大家说哈，我第一次在读的时候，其实我一直觉得说，哎，这个第四的这一个啊，是不是要把它连在七觉子这一个？因为你看到、每一个的话哈，我给大家看到、通常我们在看论点哈，它有一些规则性的东西，就是你可以留意，有时候是可以这样判断，有时候不可以。比如说，你看到。有种种舍，第一个是他说于诸受中，于诸禅中，七觉中，四无量中，有没有啊？所以我昨天呢，我在思考这个中文的排法的时候，我觉得第四个这个，因为它没有一个中嘛，所以我觉得说会不会这个是拉到七觉子的后面这边来？所以我第一次呢，我又把这个修改了。我就把这个推到七觉子一起去，因为我是用这个中来分成四种四类。不过我昨晚呢又在想他这里又有一个啊，名为舍名为舍名为舍名为舍，你知道吗又名为舍，所以他这个会不会又是另外一种舍所以呢我就是昨晚我到最后的时候呢要讲课，昨晚的我就觉得说会不会它是八段行里面的舍，因为八段行最后一个有舍有舍所以呢，但是我刚刚在讲课的时候我忽然就联想到，其实这两个也许是都在讲禅定的，因为离苦乐是离身苦，离身体的苦乐这个是离内心的忧喜，所以我觉得有可能是都是在指禅定的。那刚刚查了之后呢，这个是离苦乐灭忧喜是第四禅的舍第四禅的舍，那这个的话就 不太知道说离苦乐这个是第几禅这样如果这个的话肯定是第四禅的舍所以我自己读诚实论，我也是觉得我自己也是进步很多了。 啊，中文的理解。OK， 我们继续看不相应行品啊。那这十六个心不相应行，虽然是陈时论全部反驳啊，他说他都不承认有这十六种，但是他还是解释的很详细，而且有些也不好，特别是第一个，你看其实是不好懂的啊。我们来看一下德啊，你看第一个是德，还有不德嘛哈、啊，德是什么呢啊？你看到他这里的解释说，诸法成就为众生，故有德。众生成就现在世的五蕴，名为德。讲来讲去，不知道他德是什么，对不对？其实呢，这个是阿毗达摩的用词，就是德还有成就啊，是阿毗达摩的用词来的。我们看一下补充讲义哈。补充讲义在导师的说一切有部这一本书里面的191页有啊，他说成就呢是说一切有部特重的论门，看到吗啊，特重的论门。所以呢下面就是英顺导师的解释，白话解释啊，比较好懂。成就呢就是以德未失啊，就是已经得到的但是他还没有失去的啊，就是成就。那成就不成就有相关性的就是得、舍跟退，这些都是阿毗达摩的论法的方式啊。所以成就就是以得不失啊，以得不失。比如说我成就了禅定，但是我每天都练习它，保持它，所以这个就是以得不失啊。如果说我们生一场大病，或者是说我放弃了这个禅定，所以就是以德以失啊。所以成就是以德未失啊。那德的话呢是什么呢？德的话就是初德啊。所以凡是成就的一定是德，但是有的德而不成就，那是以德又失去啊。所以德是初德啦，德是初德啊。成就的话就是得到但是不失去。我们陈思论只有出现这两个，所以我解释这两个就好了，下面的不要解释暂时哈，因为我怕混淆了大家、所以陈思论这里说德，我们说初德嘛哈，诸法成就为众生啊，就是因缘和合的法成就了，所以就名为众生，这个时候就是初德。众生德得到什么呢？就是现世的五蕴，所以名为德。以德未失嘛，成就就是以德未失，所以我们现在世的五蕴我们还没有死嘛，还没有死去啊、哦、还没有解散嘛，所以这个现在世的五蕴就是以德不失未失、哦、这个就名为德或者名为成就、啊、再来这里就分成过去世跟未来世的说明啊。第一个过去世呢谈的比较多、哦、他说过去世当中善不善业、啊、我们所造过的善不善业、那一些还没有受果报的、还没有受果报的这些众生成就世法、因为就是以德、不是，就是造作过了但是还没有受果报的、过去世、我们造作过的 善不善业、造过很多嘛，但是有一些还没有感果嘛，还没有感果，那成就世法，所以如经中说，世人成就善法，亦成就不善法，啊，就是众生都是这样的嘛，在轮回里面哈，成就做善也做恶，所以他就是得而未失啊，就是还没有感果的意思。那在此得跟成就是同样的意思啊。那外人就提问说，有人说过去的善不善的身口业成就、过去的业力 身口业，如出家人成就过去戒律于世事云何，这是什么道理呢？出家人、成就过去的戒律于，这是什么怎么回事呢？那论主回答说，是世皆成就，是有成就的，为什么呢？ 他说他就举了经典啊，他说若人为罪福，罪福就是善恶嘛，就好像人造了罪福，即是以拥有以所拥有的恶事就是罪福，他已经造了罪善恶，所以他就会拥有善恶的业力，然后他就会常追其身，有影随形，如影随形，就是我们自己造过的业力，他都会如影随形，生生世世跟着我们啊。所以他说有成皆成就啊，就是我们造过的这些，我们过去受过的戒律，他就是其实善业恶业他都会追随我们嘛。如经中说殃福不朽，殃就是灾难啊，或者是祸害啊的意思，就是其实就是恶啦，所以殃福就是善恶的意思啊，善恶的意思，善恶业的这些殃福呢是不朽的，不会朽坏，它能感得果报。所以若不成就罪福业者，如果没有成就，没有造过这些善恶业的话，不应得果，则是诸业，就会失去所有的业力的这一种说明了啊。所以呢，有造过的话，他就是不会失啊。那外人呢，接着问说，过去的利于不应该成就过去式啊，过去式，因为我们受戒通常都是进行受的嘛，过去式的利于应该不成就啊，为什么啊？过去法已经灭了，未来的法还没有产生，现在不能常有善心，云何成就戒律于？那你怎么说可以成就戒律于呢？那论主回答说，世人现在律于成就，非过去。所以他这里讲的律于成就的话，就是得到这个律于啊，他不是指过去式。为什么呢？ 我们现懒固懒，我们是因为现在有懒污，所以我们才有懒污的心嘛，不是过去嘛，都是现世的。如是以现在戒，故名此戒。所以戒它还是比较着重在进行受的，就是现在是不以过去。但以先受不舍，故名成就过去。就是先受不舍，就是以德未失。我受了戒，但是还没有舍戒，那时候都叫做成就。我这里理解的意思就是先受不舍，名为成就过去。我暂时的理解是蓝色字，这个是我自己写的。就好像我举例子说，好像二十岁我们受戒了，受律仪，四十岁之后呢，就名为成就过去了。但是我们40岁的时候还继续持戒啊，在今生，但是20岁是刚刚受戒嘛，那就成为过去了，所以他还是越现在世而说的啦。所以我暂时的理解是这样，就是先受不舍，就名为成就过去。那论曰，有论是说众生成就未来世的善不善行，这是怎么回事？那论主说不成就，因为未来世的善不善业呢，是未作业，未作的业力以德，未作业以德故，是故未来不成就，未作业以德故，所以他不认为有这样的未作业，你怎么可以说以德呢？你都还没有造，所以这个就是名为德。所以他这一段呢讲的其实有一点不是那么明白，可能是我看不是很明白。他的这个第一个就是德，第一个要讲的这个名相就是德。第二呢，就是你看他第二个是怎么样的，他说无别有心不相应行法。他讲完德，你看他讲完德讲那么长了，他竟然说没有一个心不相应行法叫做德，意思是说他不承认有德这个心不相应行法，然后与此相违叫做不德 也没有别的法叫做不得法，所以他讲完之后他自己又否定掉，所以我不知道他解释那么多干什么。所以有时候觉得这真是论主到底是怎么样哦。通常我们不承认的话是干脆不解嘛，当然有一种可能就是他要回应外人的问题啦，让外人能够幸福嘛，但是如果是我们的话，我们通常都我不承认这个的话，我通常不会去讲它，对不对？再来第三个呢，就是无想定。无想定，那论主也说无此定法，没有这个无想定的。为什么呢？因为凡夫不能灭心心所法，没有能力灭心心所法。凡夫是心心所法为续难绝，所以叫做无想。实际上呢是没有办法灭的，是他这个定很细，所以你觉得没有啊。那无想处呢亦如是，无想处应该就是指无想天啊，这个是无想定嘛哈。他说无想处也是如此，无想处应该就是无想天啊，可能就是指无想天啊。他说也是没有啊。那灭尽定的话，第四个灭尽定有部他是认为是在心不相应行法嘛哈。那陈实论呢他就这样解，他说心灭无形，灭尽定的话就是心灭无形，所以叫做灭尽。无有别法也是没有一个真实的法的，因为它好像涅槃一样泥环。那日本学者呢认为说灭尽定就好像涅槃，但是它还是不是涅槃嘛，因为灭尽定只是一个禅定嘛，最高圣者的定，但是他不可以说是涅槃，他只是好像涅槃。那日本学者认为说这种好像涅槃呢可能是指则灭无为啊，有部的则灭无为可能就是圣者才有的啦啊。那但是陈实论也是认为无有别法，没有实在的这个法这样。我们到后面呢有谈到定品的时候有谈到灭尽定的，有谈到灭尽定啊，陈实论对灭尽定也有自己的看法。第五呢就是命根啊，命根的话我们前面五十七页呢有讨论过的命根，以业因缘故五蕴相续，所以名为命啊，所以名为命。以命这个命呢是以业为根，所以叫做命根啊，所以叫做命根啊。所以一般我们讲命根呢就是命呢就是五蕴相续，就是还没有死嘛，五蕴还在就叫命。那这个命的延续呢是以业力为主的，有业力在支持着，所以我们就还活着，这个就叫做命根。所以命根呢如果按照这样看的话，它不是一个器官，也不是一个不是一个什么，它类似一个五蕴以业为主的一个相续的形容词啊，命根啊。所以我一般说断命根的话就是这一期的业力结束了，所以五蕴就没有办法相续，就是命根断啊。第六呢就是生啊，其实他也不是只有谈生，他是谈生住意灭的啊。五蕴在现在世就名为生啊，就是还在嘛，五蕴存在叫生，舍现在世就叫灭，相续的话就叫住，住而变异啊，就叫异啊，非别有法叫做生住灭等。他说他解释了生住意灭，然后他说没有一个真实的法叫生住意灭。所以我就觉得陈实论是很可爱的。我们看一下角注五啊，课本也有啊，课本的话导师大家可以看204角注四啊。导师在性空学探源呢有提到说过去的时间的过去现在未来必然要在法的变异上说明的，这法的变异呢经中说是生住灭三种相啊，有时候是加异就成为四种相啊。那这三相呢经部跟陈实论主说是不相应行啊，说是不相应行的假法，看到吗？ 假法就是不是真实的，就是否定掉了。所以呢，诚实论主跟经部都认为不相应行的假法生诸灭都是假法，但是有部呢，他说是不相应行法，是实有这个心所的、啊、不过呢，认为他是实有，他是实在体，看到吗、啊、实在体。所以这个就是啊，有部的不同看法啊，有部跟诚实论主不同看法。那大众部更不得了了，大众分别说系，你看大众分别说系呢，却别有一说，认为 这个生住灭是无为法。所以、啊、要研究部派、啊、那个心力要很强大，不然呢、啊、会 脑神经会错乱。你看每一个部派的说法都不一样，而且差距很大，差距好大，生住灭的差距很大。我们知道一下就好了，我们不是大论师。OK， 我们回到上面的文哈，他下面呢继续解释说，为什么这生住异灭不是一个实在的法呢？为什么是假法？你看到他 引的经文也是很有道理啊、哦，真实论，他说佛法生义，在佛法的义理当中呢，众缘和合有诸法生起啊，众缘和合有诸法生起，所以无法能生义法，就是没有一个实有的法啊，没有一个实有的法生起别的法。所以经文呢，佛在阿含经里面经常说众缘和合生诸法啊，诸法生，这个都是每一个因缘成就它才会生起，所以没有一个生的法去生它们啊。所以诚实论的辩驳其实也是有道理的哦，你知道吗？但是我是现在是讲诚实论嘛，我当然这样讲嘛。如果你去看俱舍论的话，俱舍论说有一个实在的生法，那他也会讲得很有道理。所以你看那些论师哦，有时候是是很微妙的，他们的智慧是不得了、嗯、第二呢，他说颜色等是眼识因缘、啊、这个就是根净嘛、啊、是嘛，眼色等是眼识因缘，根净是世中不说有生法，三者和合生处嘛、啊、所以这当中不需要有一个什么生法，是故无生，没有过失，没有生的法、啊、不需要一个实在生的法，所以没有过错的、啊、再来第三，生等法就是生诸异灭啦、啊、生等法一时生，若法一时生即是灭，世中生等何所为也，应是实实，就是如果这些生诸异灭的法一时生，一时生也就一时灭、啊、那有为什么还需要这个生的法去生他们呢？你应该要好好的思维，他说你应该要好好的思维。第四呢，十二因缘里面的生、啊、生老死嘛、啊、十二因缘里面的佛字说生义、啊、生老死嘛、啊、第十一个这个诸众生处生，诸众生处处生、啊、受诸蕴名为生，生老死的生，所以受诸蕴、啊 就是和合了、啊、这个受这个五蕴、啊啊、所以就名为生，是故现在世中初得诸蕴就名为生、啊、初得诸蕴、啊、初得诸蕴名为生，亦说五蕴退没名为死，诸蕴衰坏叫做老，所以没有别的实有的法叫做老死、啊、没有实在的法叫做老死，它只是蕴的蕴五蕴的败坏而已。看起来诚实论的说法也是挺有道理的、哦、不需要立一个实有的生的法，住的法，灭的法，它只是一种因缘现象的假名而已。所以如果按照这样看的话，其实它跟中观、啊、很多假名的说明说法也有它的类似、啊、所以诚实论主是很有名，其实他也是 智慧是不得了的啊。再来第七呢，谈到名句文，它的翻译是名句字啊，其实它就是一般句舍论用的名句文。名呢，这边啊，我们课本的标点标错了啊，标的不是很正确。那我也是读了很多遍，然后我也参考日本学者的，那我觉得，哎，后来我觉得我就改过来了啊。名是什么呢？从字生名啊，名那嘛啊，名字啊，从字，这个字就是最后这个字嘛啊，这个字其实就是文，就是字母，就是 R E U A O 啊，这个就是字母，由字母的组合，所以有名称啊，比如说。我们一般讲说，比如说阿难，那他就是由 A 啊阿难嘛哈 ，A A N A 阿难 ，A N A N 啊，那这个就是字由种种的这个字母呢组合一个名字，就是要比如说某人如阿难一样。随字成义，名为句。那这个字呢，也是字母嘛，哈。那字母如果组合成一个有意义的文句，就是称为句。就好像句舍论举的例子，就是好像诸行无常，诸行无常，整个句，整个组成一个句子，它就有含义了。这个义就是含义啊。那诸字呢，单的字母就名为字，就是文啊，文。就字母 R E U A O 这个文啊，有人言名句文啊，名句字是心不相应形，就是有不嘛哈、啊，事事不然，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法它只是声性，就是它可能只有声音或者是语言啊，让你去了解它，它是法处所摄啊，法入就是法处所摄，所以它也不是一个实有的法啊。这是名句文啊，名句文。第八呢，就是凡夫法啊，第八就是凡夫法。凡夫法是心不相应行，为什么呢？啊，那论主回答说，凡夫法不异凡夫，凡夫法其实跟凡夫是相同的。若别有凡夫法，应该要接受别有贫乏等。他突然出现这个贫乏等哈，让人家看不懂，感觉就是好像是世间的万物啦。啊，如果你说凡夫要有凡夫法的话，那瓶子要有瓶子的法，书本要有书本的法啊。那所以数量呢，意义合理，好丑等法，皆应别有，就变成是无量无边了，你知道吗？就变到有很多很多了。那第二段呢，提到说外道的经书有记载说，贫异于啊，贫呢跟贫的法是不一样的，贫异，贫法异，看到吗？是这样读的，所以贫跟贫的法是不一样的。因贫法，因为有贫的法，所以我们了知这个是贫，贫止。那色也是一样，跟色法是异的。那外道经书是这样说了，那论主说事事不然，这不对的，为什么呢？法本身就是有自体的，让我们了知它的自体性啊，法本身有自己的自相啊，自体。如果你认为有一个凡夫法，不同的凡夫法，那色的那就变成色法，就没有自体了。那应该带色法才有色咯啊，你要有色法才有色咯，事事不然，那你这个没有思考深入啦，所以你说有别有凡夫法啊。所以如果按照真实论说法，其实法本身呢，它有自己的字体的，众生认识它就是靠个别个别法的字体，我们可以分辨这个是瓶子，这个是人啊，可以分别它，不需要有一个另外的一个的法来让我们去了解这种 这种字体啊，不用别的啊，所以不用平的法来了解平这样啊，马的法来了解马这样啊。不晓得他们这个外道啊，或者阿毗达摩为什么他们要安利这种啊？所以呢，最后呢，真实论主就是像上一堂课我跟大家说，真实论主就驳斥他们，他们说有诸论师啊学习外典，这个外经书就是外典啊，就是外道经书。有一些论师啊，他们自己去学习外典、外道经书来造阿毗昙，所以呢，就说有凡夫法，实有的凡夫法。那也有其他的论师呢说，这些如法性实际啊，或者是因缘等等啊，这些法性呢称为无为法啊。我觉得有可能是指大乘，这都要深思熟虑，不要随他们的文字啊，他们讲什么都接受这样啊。所以我自己看完真实论之后，我觉得如果是你有能力的。你作为一个很有能力的大论师呢，其实这些经啊，这些论啊，你都可以自己筛选到他觉得最吻合正见的，他才学这样啊。这确实有一点像中观的个性啊。中观他就是这样嘛，你看中论呢、啊，他就是评破这个论师啊，有部啊，评破大众部啊，评破这个边，那最后他自己觉得这个才是佛的中道缘起这样啊。所以我觉得诚实论为什么会有大圣思想的这种别人会给他衔接过去叫做诚实大圣，其实是有迹可循的哈。OK， 没关系，反正这个我们接触了我们就学习嘛啊。再来呢，接下来我们苦谛讲完了啦啊，终于讲完五蕴啊，色受想行识我们全部讲完，我们现在要进入极谛啊，极谛极谛句啊。那极谛呢就是有分成好多品啊，苦谛你看就已经那么多品了。那极谛呢，我们看啊，苦谛已经讲完了，现在讲极谛。他说啊，那极谛的话就是从95，就是我们这一品业相品95开始一直到140品，你看也是挺多的哦，谈业力的也是很多的，大概有多少啊？45、46品，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就是极谛谈业力的有这么多品，所以也是要有很有耐心嘛，不然不可能看完哈。所以极谛呢，它就不是全部业力啊，讲错了，极谛有40多品，但是极谛本身呢，它有分成极谛，我们知道就是业力跟烦恼两项啊。谈业力的话就是95到120品啊，就是25品26品啊，业力有20几品。那谈烦恼的话也是20几品啊，可10几品啊，10几品或者是20品啊，数量差不多啊。所以这个我们一般说惑业苦啊，就是苦谛还有极谛啊，惑业跟苦就是五蕴嘛啊，苦谛。好，那我们进入这个业论啊，就是谈业力的业相品95。那进入这边开始就是谈业论了啊。那他说业分成三种：身业、口业、意业啊，身业、语业、意业啊，三种业。那大家都知道了哈。那他先谈身业，先谈身业啊。他也没有说口业在哪里谈的，我很奇怪的，我他是不论，他就是先谈身业就对了。他后面这个、哦、他就先你自己要记住哦，这样因为他到后面呢就会谈到有口业跟意业的内容，有那些品啊，但是他在这里呢就只有谈身业。所以你看身业者是什么呢？身所造作的就叫做身业，身所造作的叫身业。那身业呢可以分成三种啊，三种。第一个呢就是不善的业，不善的身业，夺命等就是杀生，杀生就是不善的身业啊。 然后呢，齐颖礼拜、啊、就是我们公营师长礼拜师长礼拜三宝，这个就是善的生业、啊、善的生业。那如无忌业呢，善的不是无忌的生业是什么呢？断草等，就是砍草啊，拔草啊，砍草，他说这个是无忌的，就可能就是你没有善没有恶的 去做这个动作嘛、啊、就是没有伤害众生，也没有什么这样、啊、所以他就是叫做无忌、啊、叫做无忌，无忌的生业、啊、这个是你看他生业的定义，他生业的定义竟然是举这样的例子、啊、那这一个呢，其实我有在我们般若经舍的这个诚实论的简介里面我有讲过的，就是我有 一两次呢介绍这个业论嘛，其中我就是截取这一些它基本的定义给大家看、啊、那所以我有一些图表呢我带回给大家看，就是以前做的、嗯、我发现我以前第一次弄的时候还做的、嗯、蛮不错的、啊、所以这一次呢在讲解这个业的时候有一些我就省下功夫了、啊、因为那时候有做了一些图表、啊、好，再来我们看第一个问答、啊、问曰，若身所造作就是身业的话，那平等的物，这个花瓶啊书本啊这些物呢也应该是属于身业咯，为什么？因为这些东西呢是身所造作的我觉得这个外人怎么会这样问呢、啊，他说如果身造作的就是身业，那些书本啊车子啊是人的 身体去造作而来的嘛，那些也叫身业那些物品奇怪哈、啊，这个外人真的也问得很可爱。那论主回答，那确实就是我们的认知啊，平等物啊，花瓶车子书本这些呢是身体造作的没错，但是它是身体造作的果报、啊、是它的成果不是身业，它是身业造作的果报不是身业，因果不一样的、啊、他说这个花瓶这个是果，身业是因，这样所以他有分辨啊，分别因果是不同的。那不应有身业，不应该有身业，为什么呢？身所动作名为身业，如果身体的动作就名为身业的话，你要去想想啊，外人说我们的身体的动作呢是有为法之刹那刹那生灭的，所以不应该有动，不应该有动作啊。这个外人也实在是问的那论主回答说，这件事呢我在前面、啊、第74品的时候课本170页这个念念灭品的时候已经有回答过的，它的重点就是说法与余处生时，就是我们造作的这些法在别的时间点升起的时候有损恼别人或者是有利益他人，这个就名为身业。那我的白话的说明就是，造了善恶的动作呢，在未来能感苦乐果报时，这个就名为身业、啊、就是不是当下的嘛，我们造业都是果报是就是一时而熟嘛、啊、那就是在不同的时间。所以呢这里就是法与余处生时损他益他，这个就是造了善恶的动作在未来感得苦报乐报时，这个名为身业、啊、第三，如果是外人问说如果是这样的话，身就是身业，那在别的地方生的时候、啊、别的地方生的时候非身所作啊，名为身业，身即身业，以余出生故非身所作名为身业。在因为时间点不一样了嘛，受果报啊，受果报的时候时间点不一样，所以那时候不是身所作啊。那身体呢是作业的工具而已，身体啊是作业的工具而已， 那身体在别处生时，有极善恶的话，有极罪福业啊，那时候名为业啊，名为业。所以这时候身非业啊，身体本身不是业啊，能够极罪福的时候才名为业，身体只是造业的工具。造业的工具，我们到下面呢 会看到啊，我待会给大家看一下，就是我以前画的图表，就是这个啊，角柱的这个说明啊，我看一下，身只是工具啊。第四这个呢，他说极罪福啊，如果能极罪福的话，这个就是无表啊，无作，无作就是无表业啊。那身作云何？极罪福的话，如果我们用身体这个工具呢，用身体去造作善恶的话，这个时候名为业，或者名为无表业。那身体的造作是什么呢？生于余处生时有所造作，这个名为身作。那身体的造作本身，它只是说这个只是一个动作而已。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补充资料啊，看补充资料。那补充资料里面呢，我引了导师的唯识学探源啊，这边有提到说经部的师中指师总之啊，总之说啊，那这是经部譬喻师啊，他说身业语业跟无表业，他认为不是真实的啊，就是我们的身表语表，我们身体的动作还有我们讲话还有无表业，这个都不是真实的，都不是真实啊。这个是经部的 说法，那大意是什么呢？啊，就是在经部认为啊，考虑决定时叫思维思啊，这个是称为意业啊。那因为思维思而引起做事思啊，就是发起身体的运动、语言的全表。那这种动身发语的做事师，就是身业跟语业，就是身表跟语表啊。所以身体的运动跟言语的全表，只是师业做事所依的工具。所以不管是身体，或者是语言，或者是这种只是工具而已啊。那所以我之前呢有做了这个表给大家看啊，就是上一次讲课的这个表。那简要把上面的稍微归纳为这个简要的文字哈，就是我们一般在这个是经部的思想哈，那诚实论主也其实是差不多的。那他们说考虑跟决定，就是思虑跟决定时，这个是思维思，就是我们的思维的 造作，所以这个就叫意业，看到吗？这个就称为意业。那所以呢，如果以三种师来说，这个就是审律师、决定师啊。那这个意业也算是一种业力哦，也是意业哦啊。那第二个呢，就是透过这个思维师啊，这个思维师而引发做事师。这个做事师就是动身发语，就是声乐跟语业，就是声表跟语表，这个就是动发师啊，动发师啊。以三种师来说，就是动发师。所以身体的运动还有言语的全表啊，这个身业跟语业啊，哈，只是思业做事所依的工具。所以身体跟语言只是我们意业的工具而已啊。所以这个是经部还有诚实论主基本上他们是这样主张的啊，是这样主张的。这个是无表，这个无表我们迟一点再看。所以你看这边呢、啊，这补充讲义唯识学探源这里，导师说，从经部流出来折中大众分别说系的诚实论， 他的三业说、啊、就是牲口一业、啊、三业说跟经部没有多大出入，看到吗？所以他跟经部的说明基本上是一样，只有五表业说明不同，五表业的说明不同，所以他的身业、语业、意业是一样。所以用这一段来说经部的说明，或者是用这一段来说明诚实论的说明，是按照印顺导师的解释是可通的，是可以的、啊、是通的、啊、就是经部跟诚实论是同样的 意见、啊、同样的意见、啊、好，那这个就是这里啊，所以你看到我们回来看论的话，你就比较明白他。所以他说，身是作业的工具啊，身于余处生食啊，那在某个时间点，他如果有造作这个善恶业的话，这个才名为身业，这个时候才名为身业啊，名为业啊，因为它是有善恶了。有善恶，所以才名为业、啊、那如果只是身作的话，它只是一种造作，它没有、它没有算业、啊、所以 它的关键就是你要谈业的话，一定要跟极罪福、啊、极善恶有关的，这个才可以谈是业、啊、不管你是什么业、啊、所以它就是这个关键字，就是极罪福、极善恶才叫做业、啊，所以极罪福是无作、啊、无表业是业的话，那身作是什么？所以身体的造作它只是一个工具的意思、啊、身体它只是一个造业的工具而已，所以它称为身作、啊、那外人就继续问说，身作、哦、身体的造作或善或不善，而身不然，故知非身所作、啊、身造作或善或不善，而身不然，就是身体本身它没有善恶之分的，我们的色身没有善恶之分、啊啊、所以、造作出来的行为才有善跟不善，是故非身所作、嗯、所以这个外人的问、哦、也是很奇特、啊、那论主回答说，属于心力呢，所以我们的身体、啊、才会在不同的时间点上去集业力、啊、才会去集业力，才会有所造作、啊、就是由心力身体才会有所动作的，是故集、啊、善或者是不善、啊、或者是无忌，这时候就名为身业，非只是身，不是身体的动作，这个就称为业。身体的动作要能够引起善不善、啊、或者是加上无忌业，这个时候才名为啊、名为业啊，名为业、啊、名为身业啊。如果不是的话，它、啊、如果是只是身体的动作就不算，因为它只是造业的工具啊。这里论本身是没有无忌业的，论本身是没有无忌业，这个是我加上去、或许是他论本身没有，有一种可能就是因为无忌业是没有果报的，无忌业、啊、是没有果报的，所以他就不放进去，有可能啦哈、嗯、不过我补上来是让大家知道说善恶无忌三种论都有讲、啊、口业意耳，身业是这样嘛，口业也是如此，他说不是音声语言，不是有声音有语言，这个就叫口业，不是，而是呢要随心力，这个语言跟声音，语言跟声音呢要随我们的心力然后集成，这种语言跟文字呢，语言跟声音能够让我们集起什么呢？善跟恶，这个时候才名为口业，好，这个时候才名为口业，所以它还是以极善恶为关键字的，要成为业还是要有善恶才名为业。那意业也是如此，若我决定心，若决定心我杀这个众生， 这个时候脊椎浮才名为意也、啊、所以它脊椎浮是它的关键字，名为也的关键字这样、啊、所以大家要记住这个了、啊、他、说这个是造业、身业、口业、意业都是跟善恶有关的，这个时候才名为业、啊、那他没有谈五忌的，他没有谈五忌、啊、所以有可能是因为五忌是没有果报的嘛、啊、所以他就没有谈、啊、或许是这样、啊、所以这边如果说大家要删的话也是可以、啊、这个是我加上去的、嗯、好，我想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了、啊、其实也是很不容易、啊、第五，好，我们这一品没有讲完，还剩下一点点，我们就、改次再讲啊。好，那我们、先来回向啊，请大家合掌，愿此功德种善根，累世愿亲同沾恩，由师解脱诸苦恼，共振菩提度有情。